弟兄姐妹平安，1月30号张博士的灵修标题 The Dilemma of Obedience， 顺服的进退两难之处、啊、就是顺服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3:15、啊、撒母耳呢就害怕告诉以利、异象，因为、神对撒母耳说话，然后呢撒母耳就很怕告诉以利啊。那在这边呢第一段张博士就说，神呢从来没有以一种戏剧性的戏剧性的方式跟我们说话，而是以一种很容易误解的方式，误解了我们很容易误解神说话。所以呢张博士说，其实你如果期待神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跟你说话的话，很少，神从来不这么做。但是神的确是用一种很容易误解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呢我们就会说，我想我怀疑这是神的声音吗？那以赛亚书说8:11，以赛亚说什么？当主对他说话的时候，主是以大能的手 strong hand 很坚强很有力的手对他说话。什么叫做strong hand？ 什么叫做大能的手有力的手呢？张博士在这边解释就是说，那就是借着什么他的处境的那种压力。如果没有神自己对不起，如果没有神自己至高无上的手来对我们说话的话，那么没有什么可以触摸我们的生命，所以一定是神用他至高无上的手来触摸我们的生命。但是呢，我们是否分辨他的手在工作，在做工呢？或者呢，我们看见那些事情呢只是就这么发生的事情而已，我们看不见神大能的手在那里做工呢？第二段张博士说，你呢要养成一个习惯，说主啊请说，然后呢生命就会变成是一个传奇的，就像撒母耳记上3:9。当然撒母耳记上3记载那时候还是以利做先知然后呢做祭司，然后呢神就对撒母耳叫他3次，叫他就说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那以利说没有啊，我没有叫你啊。然后呢接下去呢神又叫了，神又开始叫那个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呢又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又跑去，然后以利说没有啊，我没有叫他，没有叫你啊。然后呢第三次他又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召唤我啦。然后那这以利就讲说，奇怪，我又没有召唤你啊。所以呢到第三次，然后以利才明白说是耶和华在呼唤撒母耳。那时候撒母耳是一个什么？撒母耳是一个童子童子就是说还是一个小孩所以呢撒母耳是在以利面前服侍的。那以利就告诉撒母耳说，如果下一次你如果听见有人叫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就是说主啊你说我是你的仆人，我在你的面前静听所以呢张博士就在这里讲说，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常常对主说，主啊请说，然后生命呢就会不一样，就变得是充满了色彩传奇了。每一次呢处境向你推进的时候呢，你都要这样说，主啊请说，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去倾听。为什么呢？因为张博士说 chastening 就是一个神拿起杖来惩戒我们，管教我们。所以这种chastening 呢，我们翻成在这里翻成惩戒。惩戒呢不单单是一个 discipline， 不单单是一个管教操练训练的方法手段之一惩戒 那个主所爱的主必管教，那个管教就是用 chastening，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惩戒的管教啊。他更是要把我带到什么？带到这一点说，所以神借着处境来惩戒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神操练我们、训练我们的一个方法而已，他更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一点，能够这样说：主啊，请说。所以张博士要你去想想，请你回想有一个时候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是否记得他说什么呢？然后接下去呢，他就说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当然我们现在请你跟我一起来翻路加福音十一章哦，你看看是路加福音十一章，那神在那里对你说话吗？还是神在对你说什么？那当神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听了。路加福音十一章在那里，主就说十一章，对不起，十三节，不是第三节，是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那当然在这里，如果神有在提醒你，就是要你去求圣灵，对吧神是这样子对你说话，让你借着处境让你明白吗？还是神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还是神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在对你说呢，说话呢？五章二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呢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就告诉你说是神但愿是神来保守你，让你全然成圣。所以呢，你的灵魂、身子、你的内在的人跟外在的人都被保守。那因此呢，主耶稣基督会来的，那我们需要完全无可指责在神面前。是神在这样跟你说吗？你是否记得当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的耳朵就会变得越来越 sensitive， 越来越敏感敏锐了。然后呢，就像耶稣那样，我们就会听见神 all the time， 一直就会一直听见神了。所以呢，当张博士用撒母耳记上第三节的时候讲到这个撒母耳呢听神的声音，所以张博士就问你是否听神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是神跟你说话？神不是用那种很戏剧性的方式把你击倒什么的，而是借着处境的压力向你逼进来的时候，那你是否认知到是神 strong hand 强有力的手在对你说话呢？好像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强有力的手指的就是你的处境的压力那你是否辨识到神的手在处境当中，他的手下来呢？那处境当中那个手神借着处境他的手下来的时候对你说话的时候呢，第二段就讲你要有这个习惯去养成说主啊请说，意思就是说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你要常常问主啊请说，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你要做什么，请说让我明白请说。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去倾听看神到底跟你说什么。因为如果你很敏锐，在处境当中常常说主啊请说的时候呢，你就会像耶稣那样，就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那个神的声音，你就不会忘记了神的声音。所以主啊请说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段张博士说，我应该告诉以利，我的以利，以利打了一个引号，意思就是说撒母耳当时听到神说到有关以利的事情了嘛，对吧？那当神给你异象，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我应该告诉我的以利，神已经显明对我所显明的事情吗？那这就是什么顺服的难处，进退两难击中我们的地方。我们呢借着成为那种业余的供应者，然后我们想说我必须要为以利来遮盖，我必须要保护他。以利代表就是什么？代表就是我们认识最好的人。 然后呢张博士说，我们就觉得如果神真的向我们显明那个我们认识最好的那个人啊，有关他的事情，那我们就说哦，不行不行，以利这个结局是很惨的，那我一定要去保护他，我一定要遮盖他。那张博士说，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呢成为一个业余的供应者，因为全职供应者是神，你呢扮演这业余供应者的人，然后呢你说你一定要帮助，你一定要保护以利，结果呢你这么做的时候 we disobey God， 我们就不顺服神了。神并没有告诉撒母耳说你去告诉以利，这个是他自己要为他自己来做的决定，但是神给你的信息呢可能会伤到你的以利打了引号，你的所谓的以利。但是呢如果你试图想要阻止在另外一个人生命里面那种苦难，那种受苦，你如果要去拦阻他的这种苦难受苦不让他发生的话呢，就证明了在你的灵魂跟神之间成为一个障碍，有一个障碍存在了。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那一个人不顺服神，他的结局他的苦难是不免的。你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跳进来，一定不要让上帝所说的不好的事情临到他，那个实在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你的灵魂跟神之间有一个障碍存在，那就是要冒你自己生命的危险了。如果你想要拦阻别人的右手不被砍断，右眼呢不被拔出的话，那当然马太福音5:29-30讲到这个，就说如果你的一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你就把那个眼睛呢挖出来。如果呢一只手叫你跌倒犯罪跌倒就把那只手砍断，这样子呢比你整个身体白体通通都四肢健在身体呢都很好，但是却下到地狱去，那还不如没有手没有脚但是却能够上天堂。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最后就讲说，如果你认识最好的人，那些人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后果神让你知道会很惨的话，你不要说哎，我要跳进去拯救他帮助他保护他让这些灾难不发生如果是的话，你呢就在扮演业余的供应者，因为神通常借着环境在对每一个人惩戒管教的时候，是要那个人回头去呼求神。因为我们尚且不好，我们都知道拿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那更何况天父他，我们跟他求圣灵给我们悔改做工在我们身上，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如果你想跳进去你说看不得别人受苦你要小心。所以第三段基本上张博士是在说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认识一些人，我们实在不愿意他受苦。说实在话，我真的很感恩神最后还是拯救了我的母亲，救我的母亲灵魂不死，真的神显示出怜悯我的莫大恩典跟怜悯我的母亲。但是呢其实我信主回去我信主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在美国1985年、86年重生得救，我每个礼拜写的信，我妈妈都她后来还写给我看了，她真的一封一封就保存起来，因为我就会注明1985年几月几号08，比方说08/23然后下一个礼拜0830，我每一个礼拜给我母亲用航空邮件写一封信，然后一直写。我在美国1年半，我就这样每一个礼拜都固定跟他写，至少一个礼拜一封。有时候呢漏掉了，他就问说发生什么事不是漏掉，就是忘记签我那个专有的画一个图案，我的名字抖抖，那画一个图案给我母亲的，我妈就会说，哎，怎么这一个礼拜这个抖抖这个图案这个脸型没有眼泪啊，也没有喜笑啊，到底你心情如何啊等等。但后来呢我回去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她说呢你写来的那些信我都不爱看，好好笑，她保存起来她还说她不爱看。但是呢总之她就说啊，你写的都是教会的事情， 我不爱看。我说妈，那是我的生活，我跟你分享嘛。好，你就是要叫我信耶稣，我不信。好了，我回去了，我代职服侍了，弟兄姐妹到我们家跟他传福音了，牧师跟他传福音了。后来呢，我读了神学院了，我的同学跟他传福音了。后来呢，我做传道人了，教会人跟他传福音了。后来我做了神学院的老师啊，我的神学生跟他传福音都没有用。嗯，他都会说啊，天气很热啊，你要不要我把窗户打开啊，你要不要喝水啊，他会借故走开，他不会正面得罪你。但是如果是我要跟他讲的话，他是不愿意的啊。所以我们之间简直是从他说你可以去信耶稣但不可以受洗，到最后说好你受洗可以打入美国人的社会，但是呢不要太认真，到最后说你既然在教会呢，那就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丈夫，找一个男朋友，到最后说不要把时间呢礼拜天去教会就好，不要一二三四五六都把时间花在服事上，到最后呢就是说啊，那你做传道人那我也没办法了，到最后呢就说啊，那你要就是我们讲靠信心生活，他说哎，你要靠别人施舍过日子啊、哦，他也很不愿意。到最后呢，他看着弟兄姐妹很尊重我，83岁的父老奶奶很尊敬我，他就说啊，好吧，那你做传道人好了，是说呢钱少一点啊、然后每次就说你哥哥说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可以在社会上找到很好的工作啊。到最后呢就说好了好了，你信你的啊。啊，你做你的传道人，啊，但是呢，啊，我们和平共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这样子。所以呢，啊，这么多年来，啊，我祷告，曾经有人说，哎呀，他的父亲呢，啊，人家是什么，像石头一样硬啊。他说他的父亲呢，比金刚钻还硬啊，比铜铁般、钢铁般还硬啊什么的。然后呢，人家父亲15年信了。20年信了，我的母亲呢，到我27年呢都还没信。哎呦，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信主啊，这一天天每次走，我都说妈，我最后也不敢跟她讲的太那个了，我就说妈，你一个人住啊，你一个人住在家，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啊，妈，你记得啊，你祷告主耶稣帮你救你啊。她说啊，好了好了，我知道我知道了。以前呢。他就说我的佛我的菩萨保佑我，最后呢就说神明保佑我，最后就说我的神保佑我啊，老天爷保佑我，就这样。然后呢我心里面呢好像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说我的母亲哦，一定会到最后一秒钟，我真的很不愿意看见她在最后一秒钟才信，我多么希望她早早信，免得在这个地上的劳苦愁烦，而且在这个地上就可以开始享受神的生命，那是多么甜美啊，那活着多么有意义啊，我多么希望他早一点信，因为我不忍心接纳受苦。但是呢你不忍心接纳受苦你怎么办？你要跳进去，你要说我必须要防止让那些最后一秒钟发生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在我母亲身上。我不行的，虽然我不知道明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没有办法去防止。一个人如果心很刚硬，他有他刚硬之后必然的后果，就像以利最后的后果，耶和华不是没有去警告他。就像我现在的手足，我看着他们，我其实也很难受的也请你们为我的手足祷告。真的我就看见他们真的越来越像我妈那种脾气，那种个性真的很可怜。然后呢我总想说，总想真的是请他们信耶稣，但是呢心里面呢我又很有一点害怕担心，就说会不会也像老妈咪那样到最后一秒钟。你知道我母亲是被 knock down 被神击倒的耶。什么叫被神击倒？就是神许可环境发生，然后我的母亲呢动了白内障的手术，第二天就中风。也所谓中风是医院讲的，因为我母亲第二天就起来，可能视神经吧出了问题，然后就晕倒在地。那晕倒在地那个血就一直脑里面冲，然后一直往上，最后脑呢膨胀啊肿胀啊，真的是那个头大啊。 然后就病危通知，因为没有办法做什么，也不能做开刀手术，因为我母亲年龄82岁，然后有心脏病高血压，然后我只能呢哗啦哗啦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然后就祷告发出代祷通知，还好感谢神，神怜悯保留着他的生命，然后呢给他传了福音，他眼睛扎了接受了，然后一年神许可我的母亲植物人在床上一年，但我深信他的灵是活的他的灵是可以听见那个福音机器对他播放的，所以呢我也很感恩，但是弟兄姐妹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爱的人受苦，我们真的很难受的，但是呢没办法，这就是我们顺服神的难处，真的，我们很不愿意那个圣经上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哇，讲到这句话，我心就揪起来。哇，那我的家人呢？他们还没信呢，真的是那种伤痛啊，那种伤痛啊。连那个圣诞节布道会的时候，我都祷告的就是神啊，你让我们这些信徒的家人还没有信的人有机会呢被邀请到教会，让讲员讲的话击中他们，让他们真的被神来更新重生，重生得救，这就是我最大的盼望了。所以当神的这个声音，神管教的手下来的时候，哎，请你不要做别人业余的保护者、供应者。那最后一段呢，张博士就讲说，永远不要去请教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当神要你在他面前做决定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跟别人讲，如果神真的跟你讲了你要做决定了，你不需要去请教别人，如果你去寻求别人的建议的时候呢，你几乎张博士说 You will almost always 你几乎总是什么 side with Satan 跟撒旦呢联合了。所以张博士就用加拉太书1:16，当然那里呢就讲到保罗呢神给他异象神让他看见，然后神要他呢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说他并没有马上就跑去跟有血气的人就是有血有肉的人，就是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商量。哎，你要知道彼得、约翰、雅各是比什么？是比保罗还要先做主耶稣门徒的，对不对？那他的前辈嘛。所以张博士今天在最后一段就告诉你，如果说神真的要你在他面前做一个决定的话，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商量，哪怕那些人是你前面的那些前辈我在这里讲的这种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那是出于神，而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自己想要的，那借着处境、借着前辈，可能会分析出来你的欲望、动机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神我们现在讲的是神要你在他面前 before him 在他面前做的决定呢，那你不需要去 ask for advice， 你不需要去请求别人，去跟别人商量。那这个呢在我生命中是这样的，当神呼召我的时候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那时候我正在马里兰大学读图书馆图书资讯研究所博士班，神呼召我。那这个呢的确是很难，因为当时我有奖学金，但是呢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一个礼拜禁食祷告，神真的也借着那个礼拜很多经文、很多事情来对我说话。当然如果我要跟有血肉的人商量，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去读，都说你疯了，你读完博士，你知道我们来美国就是要拿博士，然后在美国找工作或者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你要怎么样传福音、做福音施工，你又有钱又有地位，对吧？你疯了，你去读神学院。神学院好像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种好像没钱的人啊，还有考不上大学的人啊，好像那种没有指望没有出路的人，就是很不是最 top one， 不是最优先的选择， 但如果神就说要你去呢，神就是要把他给你的那个聪明才干整个用在神国事工上，而不是用在世界上的工作上呢，那你怎么办？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证明神对我的拣选啊，神造我，神当然知道我，他比我自己还知道我，他还知道我明天，所以他知道我要在哪里，我的生命才会成长，然后才能被他破碎，然后才能被他使用。你想想看，像我们这种骄傲的人啊，能力也很强的人，有啊，有很多师母讲啊，说我是奇葩。我刚信主，生命呢不怎么样的时候，就被人家讲说，哼，你呢是五千两的人，我还搞不清楚状况呢，对吧？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很骄傲的人，也有一点能力的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也在社会上历练，有一点历练的人，然后呢，从小那种环境，那种苦头也吃了不少，那种人生经验也是有的人，你想想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真的靠我们自己了，在这个社会上了，最后呢，毕业了，找工作了，哎呀，我们这个，你随便拿那个基督教的刊物去看看人家见证，好多不都是这样吗？多么多么厉害啊，多么多么公司啊，多么多么赚钱啊，最后呢一定要什么婚姻失败啦，然后呢公司倒闭啦，然后呢什么人际关系跟人家头破血流啊，或者甚至生病得癌症，一定要到这样才低头。那我的神呢并没有如此，神在我呢就是当然了，我也没真正重生得救，那时候后来出了一个车祸，但是呢还好那是小车祸，只是左膝呢就里面那个会阴软骨啊撞碎，半月软骨撞碎了，就是说以后不能穿一寸以上的鞋，就是所谓的高跟鞋，所以你看我都穿平底鞋，然后呢老了走路这关节啊什么的会疼痛啊什么的。但是从27岁到现在，我真的很感恩呢。原来我们那种大好的青春岁月，还稍稍比那种十几二十出头稍微有一点点成熟，我说一点点啊，当然比起现在的我这种四五十岁成熟，那二十出头27岁哪有所谓成熟可言啊。但是神真的就拣选，神拣选，然后人可以把人最好的青春岁月献给神。哎呀，我真的要说神真的美好，顺服，顺服神。但顺服神呢就会有难处，因为会带给别人可能你的父母亲就会觉得说我的母亲真的这样说过，哇，是上帝养你还是老妈咪养你啊？是上帝给你饭吃还是老妈咪给你饭吃？我说妈，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不能做比较的都有啊，对吧？那你怎么讲呢？甚至有人说啊，这个怎么变成耶稣在跟我争我的女儿？还有一个弟兄说，他没有信主之前呢，太太先信主，他气得要死，他觉得说怎么耶稣在跟我争我的老婆，我的第三者竟然是耶稣。大家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过这样子的。我们顺服神的确是有难处的，但是呢张博士今天就告诉我们，第一段，神呢是用处境来跟我们说话，他大能的手施展过来，在处境当中你最好要认得，因为那是神至高无上的手啊。神在工作，他的手工作，你不要把事情发生只是当作一个事情发生。第二，你要常常养成这种习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对耶和华那样的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神啊请说，神啊你说，然后呢你要去听听神借着这个处境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到底要你学什么。第三段，如果神启示出来的话，你如果知道关于某个人的那个神真的让你知道，神真的在你读经的时候处境当中，别人的处境发生了真的很难的时候，对当事人很难的时候，我看过啊，有些人我真的很想跳下去做他的这个好像就是说 比方说我就在想啊，我家人这样，我就在想给他们办公民身份吧，让他们出来吧，啊，好像有点业余，但是我其实想给他们办公民身份，帮他们办身份申请绿卡，帮我的手足，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他们真的不会信耶稣了。那如果到美国到最后呢，比较单纯，那他就只好到教会。我是抱着这种心态，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我们看到我们亲戚很辛苦啊，他没有钱，他孩子很辛苦，我们就说我认养你的孩子吧，啊，我给钱吧，我借钱给你吧，甚至呢他真的，我们只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可以帮助当事人，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处境是神给当事人，你可千万别跳进去做业余的这个供应者啊，你不忍心他受苦，你为他祷告就好了，你千万别做超过你应该做的，神没有让你做。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啊，比方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亲啊，我辅导一些人真的是这样，他的婚姻最后失败，就是因为他把他信用卡拿去，他妈妈拿去帮他弟弟还债，结果他太太生气，就说你弟弟的债为什么你身份证里的这个信用卡要给你妈拿去办啊，我你弟弟要还债应该是你弟弟的身份证，你弟弟的信用卡自己去申请嘛。但他母亲竟然就是用这个说你做哥哥的你应该帮弟弟，可是呢你弟弟27岁好吃懒做，你看到没有，这时候你就不忍心，你应该告诉你的母亲说，妈，我知道这很难，我们来为他祷告，妈，真的我们要来信耶稣啊，否则呢这个钱一辈子无底洞是没有用的，哪怕你母亲再怎么骂你不孝什么，你身份证你的这个信用卡还是不能拿出来去帮你弟弟还债的，因为他不是一次性的，他就是一直这样好吃懒做，你明明知道了你还要跳进去说我必须要保护我的余力，我必须要不可以让他这样子，哇，他还不出钱来，他这身败名裂，他可能要什么什么身陷什么就是牢狱之灾啊什么，反正就四个字不好的，你说不行我一定要扮演业余的供应者， no 不行，你不可以，如果是的话那表示你跟神之间有问题。然后最后呢张博士第四段就讲，如果真的神要你在他面前做决定的时候，你呢不要去问任何人的意见，好像神要我做圣经辅导我也没什么好问别人的意见，神验证我嘛，对吧，那神自己要我这么做的，我要是去请教别人意见，我告诉你太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讲，因为已经很多人都讲说基友谷你干嘛这么吃力不讨好，你呢只要稍微变通一下啊，当然还是坚持圣经了，但是不要说世俗心理学啊不合圣经了不要说世俗心理学的不好啦，那不好的东西我不是故意要说它，我也不会专门去说世俗心理学不好，只是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观念不合圣经的提出来，那我必须要忠于神嘛，对吧，那很多人都讲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啊，你知道因为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你这样说很容易得罪人，而且特别容易得罪咱们台下那些心理学专业的人，现在在教会里面呢被人家称为是大师，都在牧师都很仰望他们呢，又是教授又是名嘴到处讲的人啊，然后呢你这样子得罪他们，他们平信徒他们就不奉献支持你。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神供应我千山万牛满山满谷都是耶和华的，我不怕的，神供应我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顺服神的难处，进退两难的地方，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第一点，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吗，你学到了功课了吗，你是否在神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真的哪怕是可能会临到你所爱的人那些很不好的事情，你是否愿意顺服，不要跳进去做业余扮演业余的供应者拯救者呢，然后神跟你说话要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否犹豫然后去跟别人商量属血气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恳求你，你让童子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你就对他说话，你召唤他，然后你训练他，到最后他渐渐长大，他对你的声音很敏锐，你在跟他说话，你借着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请你也给我们 有这样向着你单纯的心，就是每一次处境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和华请说，我们静听，求你让我们变得耳朵很敏锐，心里的耳朵，心里的眼睛，对你管教的手，对你惩戒的手非常的敏锐，以至于我们真的到最后就会像耶稣那样，会一直都听见你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心中有很多我们所爱的，我们不忍他们受苦，但是呢主啊，我们也只能求你因着你爱他们的缘故，你管教他们，不管是怎么样，但是求你就是保守他们的灵魂，至终是得救的，至终可以跟我们一样因着你的怜悯能够欢欢喜喜在天堂与你同在。请帮助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再次借着祷告献上，请帮助我们真的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当你要我们为你而做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勇气大胆的信靠你，把一切的后果交托给你。请帮助我们耶和华，在今天请你不管在任何处境当中，耶和华请说，你的众儿女们静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